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一起聚集，我们来思想、来学习主的话。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可能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啊把它背下来啊。我们今天就啊试着我们一起来把这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九种这样的特质或者九种滋味，我们来背一下啊。预备，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对，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2018年的最后的这一个主日，我们带着感恩和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来朝见你。愿主你的面光照我们，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得听你真理的话语，保得你丰富的恩典和祝福。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同奔那属天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一个主日，大端长老用路加福音第二章来分享天使报佳音，就是万民的救主为我们降生。之后我们看到一大队天军高声赞美神。这天兵啊，一大队天兵哈、啊。这个天兵，如果我们照着圣经这样直接译出来，就是许多啊，许许多多在天上的军队。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之后是许许多多的天使，许许多多的天使一起来赞美神啊！如果我们继续看2章15节《路加福音》，那里面讲到，当他们赞美之后，那里面说，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所以这里面更加就告诉我们说，是许许多多的天使在那一起来赞美神啊，在赞美神。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啊，我们看到，首先是一位天使在那个地方来宣告这个大喜的信息的内容，就是是关乎万民的，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紧接着这许许多多的天使加入进来，和那先前的天使他们一起，他们欢呼，他们把这大好的信息，这伟大的意义，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他来告诉我们，那就是在至高之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在天使这个一起，许许多多的天使他们一起在这样一个宣告， 让我们看到非常非常震撼的这一幕啊！因为在圣经，在其他的地方，除了我们可以在啊创世纪啊，在启示录啊，在那个末世，在天使那样宣告，在那样一个特别的时刻之后，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只有这一处是许许多多的天使，他们齐声，他们宣告一件事情。啊，那么在其他的地方都是一位或者是几位天使，他们宣告神的话，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感觉到，那在这样的一个啊天使的宣告，在至高之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是多么的特别，也是多么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有许许多多的天使他们一起的来宣告。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天使的宣告，在这样一个天上，在这样一个地上，这样一个对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当得到，当神所当得的这个荣耀的这样一个对比的之下，在地上圣经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会赐给他所喜悦的人那最大的这样的福气，这最大的恩典就是平安，就是平安。所以圣经在这里面用了一个天上地上的这样一个对比来告诉我们，那到底平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我们会众我们刚刚一起读的那加拉太书啊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那里面讲到圣灵的果子，那前三样就是仁爱、喜乐、和平。那这里面这个和平和刚刚那许许多多天使所宣告的在地上那个平安，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平安，在圣经这个原文里面是同样的一个字。那这个希腊字在圣经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八十多次，是很多次哈，出现了八十多次。那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在中文，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它翻译过来，那么最多次，它是翻译成平安，那么就是刚才天使众天使所宣告的这个平安，归给地上，在地上归给神所喜悦的人。那么还有其次就是一层和平，就是在圣灵的果子里面，那么这个和平，那么其次还有一层和睦，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和睦啊。那在这个傅立德牧师啊，他也是写这个《属灵礼赞操练》啊这本书的这个作者，他曾经在讲到这个和平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和平对一般人而言就是不吵架啊，不争执，不摩擦。他说其实这些只是比较消极的意思，他说我希望我们能知道这只是和平的一小部分，和平还有更多的意思。那么他是从和平这个圣经里面的意思来讲这一段话啊。所以那和平或者是平安，那还有什么更多的意思呢？要么我下面我们就看一个这个关于和平或者是这个平安比较那么神学性也是比较这么严谨的这样一个定义啊，这里面这么讲，他说平安或者是和平，它基本或者是主要的意思是一种健全的状态，以及全人在于终极和末世性的意义上获得拯救的状态。他说其次也是次要的意思，是指平安，指人啊，平安是指人因进入了这个健全的状态而享受心中的平安啊，或者是心中的安宁。可能是哈、不太好理解哈、下面我就解释一下哈、这个所谓的健全的状态，就是我们这一个人，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 啊，就是我们得救，我们受洗，啊，所以我们与神和好，那么那样一个状态，这就叫做健全的状态。他说这个当你一个人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你这个就叫平安啊，这就叫平安。他说这也是平安最主要的意思啊。那么次，他妈他说还有次要的意思，次要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人你信主得救之后，你心里面就会带来你那么一种平安，一种喜乐，这样的一种状态，一种心情，一种心境。他说这也是平安啊，这就是圣灵的果子所讲的和平啊，和平啊。所以下面我就从这个平安，这个从三个方面啊，从三个方面，我们啊，我与弟兄姐妹啊有一些分享啊。那第一个方面就是指人与神和好，那么这也是这个平安它主要的意思啊。从平安啊，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平安，从来不是我们人我们单独的事情啊，一定是跟神有联系的哈，啊，跟神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哈，啊，就是人啊与神和好啊，平安的第一个层面，也是一个主要的层面。那么紧接着第二个方面，我与弟兄姐妹分享，就是人一个人他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安宁，或者说人内心里面的和平，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我这个人，我与其他的人哈，啊，我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一个和睦啊，这样一个神当初造人所有的那样的一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彼此相爱，彼此这种啊包容啊，彼此这种忍耐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和谐的这样一个关系，或者叫和睦啊，这个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个关系，我们人失去了这样一个平安，我们人和人失去了这样一个和睦，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和神和好，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得救之后，那么圣灵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做工，以至于我们就恢复，我们就得着那我们起初神所造我们当有的那样的啊那样的恩典啊，或者说啊，这就叫做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就慢慢的建立起来啊。我就今天就从这个三个方面和弟兄姐妹有这样一点分享啊。那么啊，奥古斯丁哈，啊，我们常叫圣奥古斯丁，他曾经讲了一句话啊。那么译过来，那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神呐，啊，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没有安息，直到在你里面找到了安息。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前，犯罪堕落之前，他们心里面是有那份安息的。在伊甸园里面，他们每一天和神都有这样一个安息，没有惧怕，没有焦虑啊，没有 depression。啊！但是圣奥古斯丁他说，后来我们犯罪，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个安息。他这里面讲的安息，就是这个平安的意思啊。他说，直到我们在神那里，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安息，所以我们心里面才有这样安息。所以这个神学家哈，啊，这个陶素他讲，他说他评论这句话，他说这位伟大的圣徒。他说只用了一句话，他说就说明了人类起初的历史，他就把人类的历史哈，啊，把那最核心的哈，啊，神造人那把最核心的，他说把这个历史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怎么有这个平安神给我们，后来我们又怎么我们又失去了，他说以及人内心的秘密，我们人内心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失去了这个平安，失去了这个安息，但是因着神爱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得着这样一个安息，这样一个平安。在从这两句话里面哈，啊，从啊，这个奥古斯丁和陶素这两句话里面，我们真的应该明白说，我们人被造，我们唯一的意义，我们是为着神。我们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啊，我们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是为着人，我们是为着神， 以至于我们人，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人也就失去了一切存在的意义，我们存在了一切意义。所以世上的一切都是神为了人而造，但是当我们人把世上的一切，用世上的一切去取代神的时候，我们人就失去了安息，就失去了一切，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到这一份比起世上这一切所更宝贵的这样一种安息或者这样一种平安。我今年啊，今年哈，2018年，今年的这个啊春天哈，记得春天，我曾经为一位啊老人家啊为他祷告。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受过洗，他曾经受过洗啊，他也加入到教会。那后来因为当时因为他因为工作因为家庭啊很多很多的关系啊非常的忙，负担非常的重，压力非常的大，后来他就慢慢的他就不来教会，他也没有时间，他慢慢的就不来教会，他也慢慢的就不参加团契，也没有教会的生活。后来他退休了啊，慢慢年龄也增长，身体也曾经啊得过病，后来他就啊身体慢慢的这个衰老，后来他啊有一段时间他就没有办法睡觉啊，他常常夜里面他说做噩梦，他跟我讲他说邪灵来啊搅扰他，让他每一天他都不能睡觉啊，他都不能睡觉。那后来他啊找到我，我就为他祷告啊，我就为他祷告，我说我怎么给他祷告呢？那我就从最初啊最初那认罪悔改，从觉知啊，我就给他做觉知的祷告，他就跟我一句一句的祷告啊。那么从认罪，从接受主耶稣基督啊，做他的救主，一生的主，就开始做这个觉知的祷告。那么他就啊跟我祷告，我们就一起说阿门。那么他就与神和好。紧接着我就求神啊，就求神赐给他这个身体啊的这样的啊这样的能够睡觉。啊，赐给他心里的平安，也为啊，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斥责这个搅扰他的邪灵啊，离开他啊，让他有好的这样的休息啊。所以后来祷告之后，那他就回到家中。那过了不多日啊，他就请教会的一位姐妹，他就传话给我，他说感谢我啊，感谢我。我说不要感谢我哈，我没有做什么。他说感谢你哈，感谢你。自从祷告之后，他说邪灵就不再搅扰我。他说我心里面我就得到了这个平安。他说我就每一天我都可以好好的睡觉啊，好好的睡觉。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人和神和好之后，我们才能够带来我们内心里的平安，我们才来带来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身体里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啊。这是第一点，人与神和好，这也是我们平安我们最主要的意思啊。那第二点我与大家啊弟兄姐妹分享啊，就是人内心的这样一个平安啊，内心的平安。当我们人的罪被解决，并且带来人与神的和好，只有我们的罪被解决，只有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的罪才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这样的救赎，我们的人的罪被对付啊，所以我们人才能够与神和好，因为罪是拦阻我们与神和好的这样的唯一的这样的障碍啊。所以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啊，我们内在的平安是我们人我们内心里的平安和我们人与人之间和睦关系的一个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我们就没有办法谈论我们内里的平安，我们与人的和睦啊。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不久，我有一次我读到这个腓立比书啊，4:12啊，10-11这里面哈，保罗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啊。我再念一句哈，四章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哈，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就当时我就非常的不能够相信，人，一个人，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无论是卑贱还是丰富，无论是饱足或者是饥饿，无论是有余或者是缺乏，一个人真的能可以像保罗这样，他所说的这样泰然处之吗？后来我在一个基督徒的营会里面，我听到一个讲员，他讲到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说如果你常常你感觉，甚至你常常你抱怨，你自己物质上你非常的这个贫穷啊，非常的这个缺乏，他说你灵里面一定是出了问题。所以他说你真正的贫穷，不是你物质上面的缺乏，是你灵里面的问题啊。所以当时我听了这句话，我就联想我自己，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在啊约克大学啊 Rutgers 大学，我做博士后啊，我做博士后。我记得我刚开始的第一年哈，我一年我才有我的工资才20000多块钱。那么当时啊，我做博士后不久。啊，那啊，太太啊，孟霞师母和我的女儿就来探亲，我们一家三口哈、啊，就啊，我们就20000多块钱，我们就生活。那到后来，虽然每一年我的那个老板都会给我涨一点钱哈、啊，涨一点工资。那直到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哈、啊，第二个孩子，那么几年后我们生了第二个孩子 David。那个时候我们全家的这个收入也就是30000多块钱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常常感觉我非常的缺乏，我物质上我非常的贫穷，我就觉得我非常的穷，我非常的这个贫乏啊，我就常常我也抱怨啊，虽然我跟神我也祷告，但是我跟神的祷告我就神跟神抱怨啊，我就跟神抱怨我为什么这么穷啊，为什么那么缺乏啊，为什么没有那么好的那么高的工资。那后来神有一次神在夜间他教我唱歌啊，他教我唱歌，他不但教我唱歌，实际上他让我唱歌，他让我自己来歌唱啊。那啊，后来我啊从诗歌本里我就看到，就是这一首诗歌的第三节啊，第三节他说我当时我就啊在梦里面我就给神唱啊，我不求财富，也不求虚荣，你是我的产业，世代无穷，你在我心中独居首位，至高天上王是我最宝贵。我当时我每天我想的第一个就是财富，第二个就是虚荣。我当时我记得，我除了我去应聘啊，我去寻找新的工作，我要找一个很高工资的工作啊，我同时我也和人创业，我开一家公司，我要赚钱，我要求财富。那么我后来还在我当时在学校里的工作之外，我还找了一份一份兼职的工作，我赚钱啊。我虽然那个时候我常常我也跟神祷告啊，我就是跟神求财富啊。 当神告诉我，不要再求世上的财富，不要再求世上的虚荣，我就啊祷告，我就说以基督为我的产业，我就可以世代无穷啊！我的心，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的心，我真的就经历到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的那样的一种境界啊，一种经验啊！我说主啊，主啊，我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世上的财富、世上的虚荣、名财利，都是在你之外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以基督为我的产业更富足的人生呢？更富足的人呢？所以神告诉我，我也渐渐的自己明白了保罗所说的，他说随处随在，他说我得了秘诀，他说原来我明白，说原来以基督为我的产业就是保罗他所得到属灵的秘诀，我也得到了这样的属灵的秘诀。当然后来我就啊和孟霞啊孟霞师母，我们就商量，我说我就继续啊，我说我就啊在学校里面工作啊，在学校里面工作。后来我就啊结束了这个博士后啊，我的老板就给了我在学校一份啊工作，虽然工资还是不高，我就说我就要把我的心，我说我安定下来，我说我不再四处我去找工作了，我也当时我也把我的公司创业的公司我也关掉了，我把我兼职的工作我也辞掉了。我后来我就借着我在乡音团契，我就在那边服侍，我所学习到的神他加给我的这样的属灵的这样的恩赐，我服侍我得到的经验，我后来我就加入到啊若歌学生查经班，我就在学校我就服侍校园的学生。那这一路走来真的是有这种数不尽的这样的恩典，数不尽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在我的心里面啊。那么比如说今年六月份我有机会啊，我回到啊北京啊上海还有天津，我去看望那近十年在若歌教会啊受洗啊，在啊当初在学生团契聚会的这些海归的学生们，我看到这些在我们在校园里头我们用福音所生的这些真儿女，我当时的心的这个喜乐真的是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所能表达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平安，那样一个喜乐真的不是用人的话所能够表达出来啊，所能够表达出来。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至宝，为我们产业的时候，那你人心里面的这样一份平安，主耶稣说这一份平安不是世界所能给予你的，是世上所也不是世界所能够夺去的啊！所以这样一份平安，这样一份平安的宝贵，你只有经历了你才能够得，你才能够明白啊！所以这是第二点，人内心的平安。好，第三点我与弟兄分享的就是人与人的之间的这样一个和睦。基督徒我们经历了人与神的和平啊和好，以及我们人内心的和平啊，就是圣灵所赐的这个果子，我们才有能力我们处理第三方面的这样一个和平，或者确切的讲啊，圣经和合本把它翻译成和睦啊，翻译成和睦。那么内心的这个人内心的挣扎和困扰往往会导致我们与他人的这样的一种冲突啊。因此我们要追求与人的和睦，首先我们内心里面得有和平啊，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样的一个和平啊。那么 John Piper 啊，这个牧师他曾经他讲到和平，他论到和平， 他说这个和平，他说应该是敬虔的人的一个标志啊，敬虔的人一个标志。他说第一，他说因为这是神的特质。他说新约圣经有几次称神为和平的神啊，他主动去与背叛他的人复合，他带来个人的心灵平安和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所以这里面第一，这个 John Piper 他就把这个平安的这个三个不同的层面他就讲解得清楚和明白。那么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能够信神，是神他主动他来找我们与我们复合啊，然后他带来他赐给我们内心里面的这样一个和平，以及他赐给我们一个能力，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可以和睦啊。然后他紧接着说，他说和平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品格的一部分啊，他说也是由于神曾允赐和平给我们，因为他曾命令我们让和平掌管我们的生命和一切的关系。他说更是因为和平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因此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明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灵都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但是我们人因为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我们人也可以拦阻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那当我们去拦阻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那么首先保罗说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不要神，我们就要我自己，我们就要我自己，要我的心思，要我的意念。所以保罗说你在这个时候神跟你讲话，但是你掩耳不听，你只是照着你自己心里面你自己的思想你去行事为人，他说你就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就拦阻了圣灵的工作。这是从我们的言行里面，但从我们的这个行为的里面，保罗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当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照着我们自己老我，照着我们的习惯我们去做事情的时候，保罗这个时候那就是保罗说称之为情欲啊，情欲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就是这个老我。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保罗就巴拉巴拉巴拉列了十多种啊。在这个如果你去看这个圣灵的果子，这里面保罗在提到圣灵这十啊这个九种这样的品质啊之前，保罗他更是列了至少是十五种啊，有的圣经的译本把这个凶杀也放在里面哈，成为16种，这样就是这种所谓肉体结的果子，或者就是这个情欲啊，这个情欲，当让这个情欲充满了我们的心啊，就是这个人乱啊，这种拜偶像啊，这种凶杀、嫉妒、增进啊，这样的很多这样哈、啊。他说，当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让圣灵做我们的主的时候，他说圣灵就拦阻了他的工作，圣灵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心里面结出这样的果子，以至于我们这个人就是被肉体所掌控。所以保罗说那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啊。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哈、啊。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再回到说，那当圣灵的果子哈、啊，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啊，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不再求啊这世上的财富，我们不再求这世上的虚荣，我们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产业啊。所以这里面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就动工啊，就结出这样的果子出来啊，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保罗说在这个圣灵果子这个第三样这个和平啊，以至于当我们有了和平这样的果子时候，所以我们就有能力啊，我们来与人和睦啊。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罗马书12章18节说，倘若能行，他说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啊，这也是圣经一个教导。那下面我也是借着保罗这个圣经的教导，我分享基督徒我们啊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和睦啊，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这样一个原则啊，这样或者说我们把这 这个保罗这种倘若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实践在我们今天我们人际的这样一个关系的里面啊。那么这个第一个哈、啊、第一点哈、啊、第一点，我们就是说，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主动挑起争端啊，基督徒不主动挑起争端。在这个里面哈、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哈、啊、和他的真儿子提摩太哈 他的接班人哈、啊、也是他的这个接班人啊，在这个讲说，他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他说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敬的。那么在这里面，什么是愚拙无学问的辩论呢？我们如果要是我们看这个经读本哈、啊，有一个经读本的一个圣经的哈、啊、圣经。那你要看他这个经读本的圣经的注释，在这个提摩太后书这个里面，他解释说，他说愚拙无学问的辩论，他说就是指那些我们讲话的内容跟这些福音跟我们这些真理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他说人之所以要讲，他说实际上就是从内心里面你可以看到是炫耀自己的这个知识啊，知道自己炫耀自己，我懂得很多，我见多识广啊，我懂得很多，我能力很强。他这样一种骄傲的心态啊，他说是从这样的出发点，他说出来的，他说这样的一些话题啊，他说这就叫愚拙无学问的这个辩论啊，这个学问不是我们世人所讲的这个学问。他说在保罗的这个心目中，当你所讲的跟圣经的真理没有关系的时候，保罗就说没有学问啊，没有学问啊，就是他说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知道哈、啊、在当时啊，在保罗写这个书信，在当时这个时代哈、啊、在罗马四境啊，那当时那许多这个希腊人罗马人哈、啊、外邦人他说常常以这种希腊的这种哲学啊为这种最大的学问，他们也常常以当时罗马啊，罗马当时这个社会是非常的民主啊，他们有元老院，他们有这种民主制，元老哈、啊、他们可以，所以他们也常常以这种罗马的这种政治啊各样的问题，他们常常这个外邦人常常讨论这些，就是那些自以为这种所谓的有学问的哈、啊、这些外邦人常常去讨论这些问题啊，在茶余饭后啊，在公共场合啊，他去讨论这种哈、啊、所以当时在这个保罗去这个雅典城的时候，就看到好多哈、啊、甚至好多老师哈、啊、这种有讲坛啊，就讨论就这些事情啊，哲学政治很多这样哈、啊、这些有学问的人都讲这样一些东西。保罗说这些就是愚拙啊无学问的辩论啊，所以后来许多的这些外邦人啊，包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好多外邦人我们信主了，但是许多的外邦人还把这样的一些风气带到这个教会的里面啊，所以他们在教会的里面除了上主日学啊，除了牧师讲道不讲这个之外啊，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也常常讲这些啊，讲这些哲学，讲这些政治哈、啊、海阔天空，讲很多东西啊，讲很多东西，把这样的一个风气带到教会里面，那么常常这样一些哲学，这样一些政治就会引起许多这样一些争论啊。实际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哈、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哈、啊、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团契的里面，我们也常常也都是讲一些与这个圣经真理没关的哈、啊、这些议题哈、啊、所以我们照着保罗这个教训，当我们在这个团契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分享于这种与福音与圣经没有关啊，特别是那些使人得救的那样一些话题没有关的这样的话题，我们就不要在这种公众的这样平台上去讨论啊，不要去公众讨论，因为圣经在这里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他说因为这等事是起增敬的， 一定他会引起这个基督徒之间的这种辩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辩论，非基督徒之间非基督徒辩论啊。所以在这里面圣经说，当然如果有些话题你认为说哦非常，他说是跟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啊，基督徒也要这个有是非啊，我们要去这个谈论这种公义啊，我们要斥责这些罪恶。他说如果你真的你觉得你心里面非要讲哈，非要讨论这样一些东西，他说我也是建议说在小范围与同为信徒的弟兄姐妹我们去讨论，我们不要在这种很公开的场合，甚至在这种信徒非信徒在这里面哈，在这种啊在这种场合去讨论这些哈。我们在这里我也想请弟兄姐妹我们记住一件事啊，这件事也常常是提醒我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人哈是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我们看重的是事情或者是事物哈的这种好坏，特别是这种利弊啊，这种政治啊，这种民主党共和党这样的政策，这种利弊对我们是好是坏，是利是弊啊，我们常常看重的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以及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对这种政策对这种事物我们的判断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啊，我们常常以此我们把这种对错的判断事情的好坏利弊我们看的是非常的重啊，我们这是人我们人的这样的哈。但是我请弟兄姐妹你们记住一句话，就是神常常看重的不是这些，虽然神也是非常强调公义，神常常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灵命，我们这个灵命我们是成长是不成长，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对人对事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罪还是没有罪啊？所以神看重的不是这种事情的利弊啊，不是判断的对错，神看重的是罪与公义啊。好，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啊，我们为了避免犯罪，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基督徒说，主的仆人他说不可增，紧接着哈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所以这就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第三大点的第一点，我们基督徒不要主动挑起争端。但是你说基督徒是不是就是一味的在众人面前对所有的话题一味的都是说好好好是是是，我们一味的就是这样呢？实际上圣经也不是这么教导，所以紧接着保罗就说我们要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啊。所以这是一个与前面不可增进一个与不可增进与之平衡的这样一个教导，就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分享真理啊，就说当我们与人分享圣经真理的时候啊，常常别人是听不进去啊，常常别人听不进去。如果我们跟人分享真理，我们让这个非基督徒我们让他这个认罪悔改，他马上就认罪悔改，当然是感谢主哈，这个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常常即使是基督徒他也听不进去啊，甚至他会反驳你啊，甚至会用难听的话来讲你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就要主动的，我们就要停止，我们再继续谈话，我们停止再继续的在讨论啊。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放下我们自己增进的心，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的，当我们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别人反驳我的时候，我很难就到此为止，我一定要再回过去，就是我也是这样啊。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要停止这种增进的心啊，我们要给对方时间，我虽然是给对方讲的是真理，但是我给对方时间，因为我相信神会做工，我给对方时间，我相信神对方，我不强求对方立刻就接受我的观点。既或是你所分享的是全备的真理，是全备的圣经，100%的真理，但是这个时候 保罗告诉我们，你虽然善于教导，但是保罗说你要存心忍耐。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别人不接受的时候，你就要停下来，不要继续跟别人去争啊，这叫存心忍耐啊，存心忍耐。好，下面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说，即使你存心忍耐，即使你善于教导，但是我们人，我们在地上，我们还会和啊人产生问题，产生冲突。所以第二点就是，我们与人的关系啊产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反思自己，并且勇于开口道歉啊。在这个里面哈，我们说，我们每个人，我们犯的每一个错误，我们首先也是最终，我们都是得罪神啊。因此，圣经非常注重教导我们人，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向神认罪，我们以求饶恕啊，我们求饶恕。如果我们与神有好的这样一个关系啊，那么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就会应该有正确和有秩序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有人说，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得罪了别人而没有试图去纠正他，他说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啊。所以这里面我给大家啊也引了一句话啊，就是这个啊竭诚为主啊，这是一本很老的书，也是一本很啊基督徒都读过的书哈、啊。那么这个张伯斯这位作者哈、啊，他说真基督徒的一个标志之一，就是当你知道自己错了以后，你内心里面一定有痛苦。他说一定有痛苦，你去思想这句话。他说一个真基督徒的一个标志，他说你错了之后绝不说哦过去就过去了啊，让他过去小事一桩。他说你内里面一定要痛苦。他说你是一个真基督徒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哈，我们基督徒，我们人际关系，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想办法，我们去化解冲突。那么就是我们去跟对方沟通，我们寻求理解，我们最终我们跟对方和好。但我这样讲，我绝不是鼓励你凭着自己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这种道理，你再去跟对方再去讲理啊，再去讲理。所以你就去试图你说服对方你是正确的，你最起码你去说服对方说，最起码我让他知道说，我至少我是好心的，我是为你好的啊。如果你发生了这个冲突之后，你第二次你再去用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去跟他沟通，实际上你常常带来的结果就是说，你第二次你又跟他去吵架啊，那他也会这样认为你啊，这样去认为你没完没了，你就找我来吵架。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化解冲突的关键就是当先把我们自己谦卑下来，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人际这个关系，我们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这一方的过错，我们自己这一方的错误。虽然对方可能也许他有千倍万倍的错误比起你，但是你求圣灵光照你，光照我自己在这个事情上的我的过错。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我就是这样，常常在这个时候魔鬼撒旦也会进来，他就会搅扰你，他就会指引你思想。这个时候他就指引你思想，让你想到对方各样的不是，各样的错误，让你越想就越生气，让你越想你就不愿意去跟他道歉啊，然后以至于这个错你就等着他来给你道歉。如果他不来跟你道歉，你的心里面这件事情你就过不去啊。所以这就是魔鬼撒旦的搅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就祈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跟神就单单的讲说，神你就单单的让我想我自己的错误，把他的错误是他和你的关系，他和你的事情跟我无关啊，跟我无关啊。所以这个时候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真的就会首先你就愿意跟神认罪悔改，你求神饶恕。这个时候就像这个张博士他说，你的心里面的痛苦真的就会拿，就神把你拿去，因为你得到了神的饶恕啊，得到神的饶恕。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要走第二步，我们就要勇于开口，我们就要跟我们所发生问题的人去道歉 啊，并不是你跟他道歉，就是说整个的事情都是你的错，而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冲突的过程中，你那一部分错误，你去跟他道歉，你那部分错误。至于他的错误，他如果跟你道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他不跟你道歉，那是神会帮助他，那是他和神的事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神啊，跟神祷告，我们求神哈、啊，争取让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跟神啊，我们可以跟神祷告，求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建造，让我们有好的机会跟我们冲突的人。我们可以，我可以跟他去开口跟他道歉。我在里面讲到勇于哈、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于我来讲，我跟一个人清楚明白为某一件事情哈、啊，清楚明白的我跟他道歉，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真的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至少在我这个生命的长廊里面，我觉得常常我心里面在跟神在这个摔跤，我说神啊，你打死我哈、啊，我也不道歉哈、啊。我常常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哈、啊。但是当你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勇于开口，你把你自己放下，我算什么？我不过就是一个尘土。神，你今天让我成为一个人，让我有这个恩典，我可以跟我的弟兄，我可以跟我的姐妹，我可以跟我传福音的对象，我的邻舍，我去道歉。所以神都是你的恩典，是吧？当你跟对方道歉，你先跟他道歉的时候，把你的错误道歉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跟他开始去沟通。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沟通，你的理解，至于到最后你的和好，真的就可以成为真正的沟通啊，真正的沟通。所以有人说，只有这样，他说，当你借着道歉，你跟他之间的隔阂被打破，所以这样才能你和他之间实行真正的原谅，真正的和好，成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所以在这个里面啊，弟兄姐妹，如果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神一定会帮助你，神一定会帮助你啊，神一定会帮助你。因为主耶稣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岁末年初的时候，我们感谢你，2018年你赐给我们这丰富的恩典。我们众人也同心，我们祷告，我们在你面前，你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在这2019年，求圣灵保惠师，你继续带领我们，你帮助我们，你让我们多结圣经的啊，能够让我们多多的结出这圣经的这样圣灵的果子出来，也让我们把荣耀归给那至高之处的神。我们也求主你把平安归给我们若歌教会的众圣徒。主，我们这样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弟兄姐妹